我做了一点纲要，那说一句好像不晓得怎么说了哈，这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把这个纲要写出来，我们好像今天荧幕忽然变小了，因为徐弟兄告诉我大的荧幕一扯扯坏了，就变一个小荧幕，那我们不知道弟兄怎么看见看不见。其实这个雅各书能够写出这样大纲分析来讲，这个就是怎么说，让弟兄姊妹有能够一个记忆啊。我在亨特维德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不论我们怎样讲圣经，但是人的思想是很奇怪的，人的头脑是很特别的，如果不是把它理性的分析一下的话呢，不太容易记住，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纲要。那弟兄姊妹如果手边有圣经，我们就打开来看，我们很快的看一看。我不晓得是不是能够把它也许弟兄姊妹看不见，我就念稍微念一念，大家跟着看。其实我手中有资料，不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来，印少了怕不够，印多了怕浪费，所以我相信还是打字幕，可是可能我这个打算错了啊，应该还是个人手中一份比较容易看得见啊。不过没有关系，假如大家记不住的话，我想我们讲完之后请徐弟兄麻烦一下他重新印一下纲要，我们可以弟兄姊妹都拿在手里，因为可能我们不只讲一次啊。好，上次我们提过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本书，而它的主题是讲到什么呢，这就是很值得商量的了啊。有些人是完全把它当作夫妻中间人伦的一个爱来看，有些呢就讲到这里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和意义。那我起先我是很喜欢从属灵的观点来看，但是我后来觉得如果不能从字面上了解圣经的话，可能我们对圣经领会多少一点错误啊，所以我们就从字面上来了解。那等到我们真正了解以后，就发现很多的原则从我们人的事情能够明白的，人间的爱，人和人中间夫妇的爱，可以叫我们明白我们和基督中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的题目呢还是保留原来的情形，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到底它是什么样意思呢，等到我们读完就明白了。那所罗门的智慧也许是借着雅歌让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那么这个书的主角是谁，我们底下马上就看见。所罗门可能自己本人写这篇诗歌，但是他自己可能他写的笔法呢，这个诗整篇是用一个女子的角度来写这些事情，所以主角应该第一个主角应该就是女主角，她是一个怎么样身份，我们一面读一面就会了解。那么他和这个他的情侣中间这个爱的关系慢慢一步步发展啊。在我写成这一个纲要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读了不晓得多少遍，慢慢理出这样一个纲要来。一个最难的呢就是这些话哪一句话什么话是什么人讲的，很不容易看清楚。虽然照着希伯来文它有阴性跟阳性名词的代名词的分析，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点，但有些地方就是模棱两可的地方，最不清楚的地方它就没有代名词，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分段上就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一面分段一面揣摩一面摸它的意思，慢慢也看很多的参考书。那就不要笑，这个纲要我写了又改，一共换了六次啊。我看是不是六次，也许六次还是五次，而写这份东西可能还不止了，花掉我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听着不要笑啊，这篇东西写出来不容易，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等我再回去看别人圣经里面怎么分析的话啊，我也更加欣赏他为什么那样分析，虽然他的分析观点可能和我自己分析不同啊，这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圣经是活的。这个故事的发展怎么样分段，本来是个连续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方该停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对是错。我照着做的本身的长短，我们来看一看呢，大概有这样情形。那第二节它这里开始是第一当然正文就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是这个引题啊，第二节开始。那么这里呢，第一幕我把它分成幕，因为雅歌时代来讲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喜剧，智慧书博诗真传歌五本书里面，约伯记是个戏剧没有错，绝对是个 drama。雅歌也可以说是一个喜剧，也是一个剧本啊，一个恋歌。那么这里呢，第一幕我把它这样分的，从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是整个的第一幕。第一幕里面分成好几个景， 啊，第一个幕的题目是什么呢？是爱的吸引。第一景由田野进入王的内室，然后呢，第二景是由牧野进入王的宴席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读读我们就知道了。第三景是宴席回到田野，啊，主题是爱的吸引，爱的甘甜这样。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喜欢我把整个的纲要先一次讲完了呢，还是就照着次序从头来讲解？我问问弟兄姊妹意见啊，喜欢我们就是这样一路一句一句讲下去交通呢，还是把先纲要整理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赞成先讲纲要举手好不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有一个啊，赞成把全本圣经就一路讲，讲的时候一面照着纲要讲，有多少请举手 ？OK， 那我们纲要就很快提一下好不好？用一两分钟时间，因为有一位姊妹她刚才举手啊，我们不能叫她失望。那我就很快，那我们就不把纲要细讲，我就把绿的地方圈出来给大家看。第一幕是爱的吸引，第二幕是爱的追求，这里从第二章八节开始到三章五节为止。第三幕呢是爱的联合，从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那么第四幕就从第四幕从五章二节，五章二节开始到六章十节是爱的挫折。第五幕从六章十一节到八章四节，这是爱的更新。然后最后一幕第六幕爱的成熟，从八章五节到八章十四节。那么这里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比较重复的特别的话，我稍微举出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一看啊，第二章我们看一看，第二章第七节，这里有一段话叫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剧本刚刚我们讲过，除了所罗门跟这个女子之外，还有一些配角，或者说在背后一个群众，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这个话呢，是所罗门讲的呢，还是这个苏拉米讲的呢？我们不太清楚。不过总之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听见这里等候一个嘱咐。那这个话呢，第三章第五节又出现，一样的，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再有一次呢，在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里几句话呢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处呢，也是重复的意思一直出来的，是哪里呢？就是第二章第十七节。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这个题目也一再出现。第十七节，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他将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么这里当中第四章第六节又出现这样的字句，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然后呢，八章十四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这些话呢，还有一点啊，好像变调的情形，变化啊。那么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四次呢，又好像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合唱啊，我就叫他合唱。所以这里有两段合唱，一段合唱呢是那个女子每一次在沉醉的爱情里面的时候，有人说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者母鹿，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叫醒他，只能他自己情愿啊。那么所以三次有这样话。另外一方面呢，每次提到这个男主角进场或者出来的时候，走开或者来的时候，都有这个话，好像羚羊，天起凉风，日影飞去，要往乳香冈、莫药山啊，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面，都有这样的话。那这些地方呢，刚刚好出现在我们刚刚分段的地方，所以我就心里想了，是不是这里所罗门这个很聪明的人哈、啊，是不是这里他为了要把它戏剧化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形当做一个 chorus， 让他上场下场的时候有众人在唱和。那个余音袅袅呢，就可以更加增加那个戏剧性，而且那个爱情的滋味好像可以久久不散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这个诗，在这篇诗里面的确很多的歌在这里啊。那我这样的分段跟有些的分段呢不是完全一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标新立异啊，大部分分段都没有问题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没有问题的，跟第六段都没有问题的，三四五该哪里起承转合就每个人是不一样，但是我这个呢稍微变动一下呢又跟啊，比如跟 Zodiac 又很像啊，我这样再这样那样变化一下呢又跟那个 NIV 的分得很像，再这样一分呢，再这样一变呢，跟 Kill and Delish 就很像，所以我心里也是蛮得意的，就是说，哎，我取了各家之长。换句话说呢，我们读出来的东西好像都有一点其他的人能够支持我们的看法，所以我就这样分段，也许可以过得去。我放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读的时候呢，也许就有一点明白当中的情景。所以刚才我讲音乐啊，剧本音乐整个的舞台已经好了，就开始了。那么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第四节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幕第一景里面第一个主题。怎么说法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很稀奇，好像一开始上场的时候没有没由没来的这个女子就开始说话了。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个戏剧的话，舞台一揭幕的时候，那个少女的心声就先紧凑出来，这也等于是让我们明白这个书的主题在这里开始了。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因为这里我们明白这个少女呢，我们可以说是刚刚好像可能刚刚进入情窦初开的情形。今天我是对一个成熟的会众讲，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这样的话，我想不会有人误会啊。他是可以说是少女怀春啊，有些情窦初开，心里想要开始对于异性有个警觉啊。也许我自己，我现在我们女儿长大了，我也看少年聚会里面那些男女孩子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了，开始受吸引了，这就是很自然一个事情，开始他们进入成年了，所以这个叫青春期。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于我们得救的事情来讲，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但是对于我们爱主这件事情却很多人并不明白，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生病睡醒过来了，开始觉得要爱主了。每一个人开始发动爱主的年龄都不一样，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早有些人晚，刚开有些人早一点成熟，有些晚一点开始，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他刚开始爱主的时候就开始走上属灵道路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所以这里呢，我们的题目叫做爱的觉醒，开始对爱有感觉了。你会知道很奇怪一件事情，那些12岁以下小孩子啊，男孩子女孩子，哎，才不要跟女孩子喜欢，才不要跟男孩子玩的，他们就是对异性有一种排斥的力量，但忽然有一天变过来了，哎，他们喜欢异性的朋友了，虽然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啊，也许爸爸妈妈严一点，但心里面开始想了。而且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男孩子什么谈女孩子，女孩子谈什么谈男孩子，就这样情形。这个少女刚开始里面对的爱情有一种恋慕，她的心开始对爱有反应，那这是基督徒属灵道路的情况。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句话是相当心声的话，可能在人多的时候他反而不会讲，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白，所以没有人管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独白，他把他心里话说出来，那让我们明白他的情形如何。他就思想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想到有一个男子是他心中所最爱慕的。那这个他是谁他没有解释啊。当然如果一上来就是把所罗门的名字摆在这里，那恐怕太煞，的确太煞风景一样一点，而且也失去了那个女子从他的口中讲出他心里的恋慕之情的味道啊。因为一讲所罗门更加的好像远远的了啊。那么他讲他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里有一个他，在那个女子心里面有一个对象啊。他说亲嘴，虽然说亲嘴大概还没有亲嘴，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啊。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但是你注意到这里，他马上就变成你了，这当中有讲究，因为他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你就是一个面对面的事。很多时候当这个女子开始想到爱情的时候，那个人那个男子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实话，好像他跟他对话一样。所以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在这个诗歌里面，在雅歌里面，爱情和酒是拿来一直对照的。待会我们会再读到，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稻穗香膏啊。这几节其实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所以我想很快的提一下，我们接着看下面啊。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看一面来讲，这一个追求主的、追求他良人的这个女子是一个春情发动的少女，但是所有的女孩子，众童女都爱你，每一个女孩子都有一种追求啊，这个怎么讲？我们中国的诗经讲哈，这个切慕少爱啊，喜欢女孩子，在这里一样，他说每一个女孩子，众童女都爱你。那这里讲呢，追求主、跟随神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同伴。但是这里的奇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啊，以后我们就看见。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景致哈、景象就从田野里面到了一个君王的内室。我们一定要想象这一个是一个戏剧，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虽然这个吸引的力量是这样来的，每一个人都跟随主，都跟上去了，王带我进了内室。这里很奇妙，一个是单数，一个多数，单数多数一直参差不齐的啊。有那所以可能在这么众多人中间，那个主角的心常常以单数的时间态度出现啊。王带我进了内室，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王的内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君王的内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美丽、荣耀、贵重的东西。这一个君王住的地方，他里面的房间，他一切的摆饰都是不一样的。你记得吧，那个示巴女王曾经去到所罗门的宫殿里面，看见他的群臣分列而坐，看他的群臣站在台坡上面侍立啊，席上的珍馐美味，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我不晓得这里所罗门写这个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排场，自己一切的威仪荣耀。那么内室里面摆饰可能不是群臣分立而坐那些，可能宫中象牙宫啊，他跟法老的女儿，的确后来我们知道他造了一个象牙宫啊，造了一个宫殿。那么很多摆饰，金子、纯金的器皿或者装饰，象牙的雕刻，各样宝物放在那里，都是很美丽的。所以我想，这些少女进到他的内室参观的时候，或者有机会看见他里面情形的时候，一定是也是神不守舍。那这里就慢慢我们就知道他的布景放在这里，那我们不能一下用口讲完，但是我们马上头脑里有个图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不同情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当然，如果一个这样尊贵的君王，这许多春情发动的这些少女们，当然起产生恋慕之情，这是很自然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加上对或者错，或者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实情如此。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开始对主有一点点渴慕的时候，常常主把我们带到内室里面，让我们这样惊鸿一瞥，稍微看一看。这个内室不是登堂入室，只是稍微看一下而已，参观一下而已，好像本来我们从来没有知道主耶稣是这么可爱，没有知道主是这么样的奇妙。忽然有一天，或者在聚会里面有一次，我们忽然看见主的超凡美丽。有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他这样爱我，我怎能不爱他？里面有说，有一天他看见主的超凡美丽，怎么看见的呢？真的好像惊鸿一瞥一样，就不晓得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自己里面的爱情开始觉醒，向主的爱开始觉醒；一方面看见主真是这样可爱。怎么样看法的呢？怎么样看见的呢？这里面有多说，这些都是在经历里面的事情，不是讲道理。我们把道理讲得清楚了，如果你没有看见进到王的面前，看见他的尊贵，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美丽的话，我们里面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追求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真的讲，愿你吸引我们，真是需要来主来吸引我们。那有些人信了主以后，很快他就觉得深受主的吸引。前些日子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正在遇见一些难处上面，他的家庭也有一些压力难处，他就忽然觉得主是那么可贵，那么宝贝，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忽然里面好像开了一样，看见主的美丽。我这次到东岸去，东南去，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心里面就受吸引。有一两个人跟我做见证，他说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他说忽然一下 当我们在那里，当我在那里有点服侍抄一点文字的时候，我里面忽然开启了。我正在抄文字的时候，忽然发现，哦，原来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这样大，这样伟大，这样尊贵，这么丰富。哎呀，他就觉得我圣经好像读不完一样啊。他跟我讲这经历，好像读了越多越可爱，越读里面东西越多，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读完好。其实这不过是保罗所讲，做事的人这样想，诗篇里面讲说，他把主的话丰丰富藏在他的心里面，当主的话在里面增加的时候，他实在觉得里面饱足了，觉得非常满意。这些经历是我们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莫名其妙主给我们，我们就碰上了，就开始里面产生爱慕之情。这是属灵经历的起点，爱的觉醒，爱主的觉醒。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话，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他永远是个门外汉，永远基督徒做得很苦，而且努力遵行立法一点都没有喜乐的，因为他没有法子真正进到和主当中的联合，没有法子进入和主当中爱的香气，没有办法。这样基督徒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很可怜，他虽然是真理明白，他也不愿意放弃信仰，但怎么爱主呢？不知道怎么爱主法。唯有有一天他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开启，忽然一下看见耶稣基督的奇妙，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的美丽，看见他的丰富，好像所罗门丰富一样，他心里受吸引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受吸引是受吸引，动机可能还很不单纯的，有这样情形，他还不懂得主和他的丰富中间还有分别，那这是后话，不要紧，以后我们再提。但总之这个起点开始了。好，我们继续读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段话呢是这个女子自己独白。我们刚才讲过，第一个景啊是在 王宫和田野跟王宫，然后进到王宫的内室。这里呢继续她这样说，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卧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段话我们一方面注意他讲的内容，一方面我们注意他讲的感觉。那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觉得这里感觉是什么？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不晓得，我们再读哈，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弟兄们注意到没有，这里他的重点，他的中心在他自己身上，对自己非常的 conscious， 非常觉得，而且有一种自卑的感觉。一方面自卑呢，一方面又不大服气这个自卑。所以他说了几件事情，他说我黑，他知道自己很在意自己黑，其实黑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而且这里日头晒黑，显然这个姑娘是很健康，但他对于自己的黑很有感觉，很 conscious， 很觉得惭愧，很觉得不好。那弟兄姊妹们，这种自觉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难免有的，刚开始一定有的。你注意到那个女孩子跟男孩子刚刚做朋友的时候，她总怕自己不美丽，不够漂亮啊，哪里不对，或者鼻子上有什么斑点，或者脸上怎么样没有弄干净，很怕这个，对自己非常非常在乎。那这个是人的常情，我们也是这样，对自己非常在乎。这里从属灵上来讲呢，就是开始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觉醒，对己的觉醒。这个己的觉醒啊，意思就是说，当我本来马马虎虎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好我坏我也不在乎，但是有一天我开始要爱主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不好很在乎了。所以他说我虽然黑，他是知道，完全知道自己黑，他一点都没有辩论说、哦、我不黑，没有这种事情，他完全知道自己很黑。而且形容了什么呢？这里黑啊，两方面的形容，一方面是基达的帐篷，一方面是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也是黑颜色，可能这是在王宫的内景里面一个幔子，很漂亮的木幔，黑也可以很漂亮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黑也可以很漂亮。所以你看，你看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那个基路伯，但是它的整个的情形啊，那个幔子它本身那个庄重稳重垂下来很漂亮，所以黑颜色本身不一定很难看。所以他说我像基达像这个所罗门的幔子啊，基达的帐篷是粗粗的黑黑的，那个不好看。所以他自己觉得呢，虽然觉得黑呢，还觉得秀美。你看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于自己这个很有自觉，一方面觉得我自己不完全那么坏，我也有很好的地方啊，就是我这些脾气不好嘛，也很有好处，我爽快啊，这个就是虽然不好嘛，也有好处。我虽然这个做事啊冲动一点，但是也可以说有干劲儿，对不对？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天然生命很有感觉，而且呢，一方面是觉得很惭愧，一方面又把它理性化，把它合理化，把它自己解释说还不错。所以他才这样的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么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这雅各读这些诗歌啊，是一种感性的读法，我们用心灵来读，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内容，记住那个次序。刚才我讲，从爱的吸引、爱的追求，一直到爱的联合，然后爱的挫折，然后到爱的更新，最后到爱的成熟，啊，这是一条路。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它内容的时候，真的是从感觉里面读的，你要读出在这里的感觉。这里的感觉就说明这个女子她对自己的完全的没有把握，凡是对自己有感觉的人都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在我们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左也觉得不对，右也觉得不对，我们对于自己的能不能满足主、顺服主，是不是讨主的欢喜很在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相当固执，不肯改，并不肯改。这里他说什么？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你看那个晒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又要求人不要轻看他，这都是矛盾的。凡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自己的感觉里面，都是很多矛盾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你想起自己，我们在跟随主经历上初初经历的时候那一种情形。也许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说的具体，但是你想想看，当你和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矛盾的心情啊？我们自己的坏处很自觉，而且也怕人看见，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好处啊，这就是一个人在他自己里面这个挣扎。属灵上情更是这样子的。我们常以前讲，我们刚刚到教会里面，在那边开始属灵上长进一点，要有一点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碰见头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人有他自己的意见，对于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就是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一点点神的光照，也有一点教导，就是说这个不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那么肯就放弃。这就是这个少女当时的情形。她一面说日头把我晒黑了，一方面又求人不要轻看她。为什么晒黑的？底下说出原因来，因为她工作的关系。所以你看见没有，她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向她发怒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好像这个少女在这边所说呢，我所以天然生命暴露出来，都是因为我热心侍奉的缘故。那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都在圣经里面马大和玛利亚的表现，对不对？我想大家明白这个故事，晓得这个故事哈。有一天主耶稣到了伯大尼，在那里和门徒们坐席的时候，在那里的时候，马大就因为侍奉在那里招呼很忙乱，只有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那马大呢，不仅是忙乱，还过来跟主抱怨，他说他们使我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们常常那时候常常用这样的话说，在侍奉上面，我们天然生命在那抱怨啊，不如选择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享受最好的福分。常常我们这样讲，这个有一方面真理，但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马大的话，他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所以有这么抱怨，因为他在服侍。那这一个女子，她说我所以变得黑，我的天然生命所以暴露出来，我所以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我都也不能把皮肤弄得很好，因为我在工作，在葡萄园里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他的话都有道理，而且这里呢，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结果我同母的弟兄还要向我发怒，为什么？可能在照顾葡萄园上面， 他并没有照着他弟兄们的意思来做。那弟兄姊妹，这里很像说到我们一个人在开始服事的时候所遇见自己的天然生命里面的难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明白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是什么呢？这里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很奇怪的，他去看守葡萄园，但怎么会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这里很稀奇啊？我请大家想一想，他一面在忙着做工，但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话的意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在那里忙忙乱乱。什么叫葡萄园？葡萄园是指的是教会来说的，葡萄园指的是神的供应来说的，葡萄园指的是神的喂养牧养来说的。因为你就看见这里常常讲他的王在葡萄园里工作。今天就是说教会就是葡萄园。那有几方面可以讲这事情。一方面可以说，当然可以说啊，这是我们出去，我们到各教会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情形。当然我不能说他或者好或者坏，不知道啊。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处理别人的工作比处理自己的事情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倾向，有一种错误的机会，常常喜欢去管别人的闲事。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啊？那我这次出去好像巡回大使一样啊，听起来蛮威风的啊。到了别的教会，人家都很尊重，说啊，周弟兄请你来帮助我们，我很高兴帮助他们。你看见没有，很容易站在这个地位，因为是处理别人的事情，不是我自己事情。好了，我如果到了自己教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的问题，很多事情我根本不能处理。我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能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那我只是说明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会犯这样错误？因为管别人事情常常比管自己事情容易，管别人事情就比管自己事情容易。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喜欢聚会，常常啊就是开车开一个钟头，我们住在 Ithaca 到 Binghamton 去聚会，晚上啊吃完晚饭赶去聚会，聚完会再赶回来，12点半到家睡觉，常常这样做。有时候开得更远，从 Ithaca 开到 Syracuse 去，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赶聚会非常有兴趣。但是真正的自己在读经祷告追求主传福音都没有做。因为为什么做别人的工作容易，你知道吧？去别人的葡萄园里做事容易，做自己的葡萄园工作不容易。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情形，外面忙得非常忙，忙得不得了，但自己和神当中的关系，自己该尽的本分，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才有这些话，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一方面没有看守呢，一方面也觉得没有看守，他还怪说哦，别人太多了，别的外面需要太大了，就好像我们怪说啊，他们叫我去开特别去听福音听特别聚会嘛，我就只好去了，我自己该读经祷告的我并没有做，时间不够用嘛，我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选择去别人的葡萄园工作。那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不是刻意来讲什么哪个事情对哪个事情不对，而是真的在神的儿女起初追求主的路上，对于自己当有的本分反而放松，对于外面看得见别人的工作很有兴趣啊。Billy Graham传福音了，但因为他的可见度大，所以大家都非常热心，但自己教会传福音了就马马虎虎。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吧，我们真的有碰到这样情形啊，一个大名望，哎 Billy Graham 啊，这么人啊，他的名望大，而且号召力大啊，借了 Angel Stadium 我们就去了，但自己教会传福音，哎，没有关系了，我们自己牧师了，都是这样子了。自己的工作不做，做别人工有兴趣，这是神儿女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说出来很简单，因为那个别人的工作容易做，不需要你管自己的情形。人那么多啊，传福音我们跟着去。你如果那一天自己教会里面传福音，你不好好的祷告， 不好好的亲近主，不好好的让主的宝血遮盖整个会场，让仇敌没有法的工作，那我们传福音当然不会有果效。但是别的国家那么大的布道会，很多人整个的 team 一天到晚为他祷告，24小时不断为他祷告，当然他有福音的果效了。当然我们很兴奋，几万人来听福音，这么多人得救了。那我们自己的工作呢，反而不做。这就是这个时期很容易刚刚开始爱主的时候，那些神的儿女走到这样一个错误的心态里面。那主没有太多责备了，主没有太多责备，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自己知道。第七节话语转，慢慢他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光景里面发现他的需要，真是很奇妙。 Billy Graham 聚会虽然好，回过家里来好像跟我无关，你懂我的感觉吧，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个特别聚会虽然很好，但是不是我自己所安心的地方，不能我心所属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他开始觉得他需要最基本上和这个牧羊的主当中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这很奇妙的，他开始发现他里面的需要不是外面的热闹，不是外面的工作，不是给人看见，而是他自己跟主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蒙拯救的地方。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么弟兄姊妹，哪里去找主啊？在主的工厂上面找主是他所唯一知道的路。主在哪里牧羊他就愿意去，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他还不知道单独寻求主，但是他却认识主的工作，主的牧羊上面有主的恩典和生命，他就愿意回到主的羊群里面，他自己所归属那个羊群。这句话有意思，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不晓得这样说会不会太过分的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羊圈，我属于这个羊圈的，那个羊圈虽然我也是同样羊圈，但不是我所归属的。所以才有这个女子这样话，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她觉得格格不入，进不去。记住啊，这里讲，我们刚才讲，这是这个女子是在一种自己的感觉很重的时候，所以她说好像蒙着脸的人，她觉得很惭愧，别人的教会这样好，可是我自己好像跟这个教会进不去，别人的工作这么好，我跟他无关，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就讲举 Billy Graham 的例子，这么大的布道会这么成功，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跟我有关，我进不去，是不是啊？我说的是事实，不是里面讲对的错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说我不喜欢别人大的工作，或者别人大工作一定没有主的恩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追求主的女子，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明白这种关系和变化，才会里面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更深切更明白的了解，而站在对的地方。他在这里觉得说，那个羊主的羊群的同伴旁边，他是一个外人，进不去，不是我所归属的，不是大的小的问题，也不是好的坏的问题，而是我有没有办法跟他真的在一起。那当然这里的真理上面讲，所有的羊群都是主的，可是还是有一种感觉，在主的同伴的羊群旁边，不是我自己归属的地方。我不晓得这个话是不是能，是不是再多讲会不会讲过分不过我想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错误思想。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批评过别人工作，所以更不会有说别人工作好别人工作坏这种看法，只是他没有站在他该站的地位。那这个是这个女子刚刚开始里面觉醒的，她的觉醒是对主的爱的觉醒，同一方面对自己的地位也开始有点觉醒，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天然生命的感觉进来了，一方面她该在什么地方学习侍奉她也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所以她问这问题，我心所爱的，请你告诉我。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这本书里面第一个他向主问的问题，求你告诉我，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或者更可以准确的说，主要我，你要我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情形吧，这个女子开始和这个牧羊的人有了爱情的关系。我刚才讲过哈，这个所罗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是站在君王地位，一方面他又常常好像是一个牧者的地位，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当中的分别。
他就很盼望得着他的这个所爱的牧人的眷顾，所以他问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在哪里，你在哪里。那圣经说，你在哪里啊？侍奉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所以这个问题第二幕就开始了，从第八节开始。这里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女子的独白，最多是一个群众的呼声啊，很多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声音。这里开始男主角进场了，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一面说这句话的男主角登场，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是很有意思的，主这个他的这个男子第一个给女子的比喻，奇怪，比个骏马，比个骏马，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尤其法老，尤其所罗门讲的法老的骏马，他是真正知道法老骏马怎么样，最强壮，最有力量，但是他也知道神并不喜悦人的腿快，马的腿快，人的力大啊。神并不喜欢，因为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这个少女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活在一种天然生命的光景里面。这里主也用法老的骏马来形容这个女子，很美丽，但她的美丽都是天然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属灵度的开始。我们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神并没有责怪我们那些出于天然生命的美丽，神好像在刚开始并不是一笔勾销把我们天然生命的美丽都打掉，但是他却让我们非常明白，这个美丽是有限度的美丽，最多也不过像法老的骏马。我不晓得我怎么样想象法老骏马，我们以前讲过国王的马车啊，加上这个电视广告里面 Budweiser 那个几匹马，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很喜欢看那些马。但是这里的形容啊，他把它形容作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串珠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些都是马身上的东西啊。为什么在这形容马了，形容腮了什么，把它形容成一匹马。我不晓得听众姊妹是不是明白这里的幽默啊？那当然马是很美丽的，那我们可以形容这个马多么美丽，而在他的眼中这个女子就跟马一样。那么听众姊妹，当然你可以看见我们刚才讲一个爱情的开始，彼此双方受吸引，这是必要的条件。第一幕它的主题是爱的吸引，那这里呢，这个男子也因为女子的美丽而深受吸引。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和主当中交通经历的开始。我们在自己本相天然生命那个半真半假的情景里面，半实在来讲是属于天然的，但是因为里面开始对主有心科目，所以神也欣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属灵经历走到哪里的时候不一样，在我们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好神也可以接纳，好像是这样，在经历上好像是这样。所以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看看说，哎，这个事情这样做一定不对的，但是那个年幼一点人做这些事情反而可以接受，就好像我们家里小孩子一样啊。如果这个15岁的孩子讲这话就是不伦不类，但如果三岁的孩子或者五岁的孩子讲的话就很俏皮，这是为什么呢？标准不同。为什么标准不同？因为生命度量不同，生命的年龄不同，所以标准就不同。所以这里的情形就说明了，在刚刚他有一点心要主爱主的时候，基督徒他天然生命的光景好像神并没有太打击，也没有叫他有什么改变，反而是好像非常欢喜的接纳了他。他对着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第八节，你看怎么会用这样一种形容来形容她，女子中极美丽的，好像已经到了顶峰了，不能再美丽了。前些日子我看啊，这个有一个女权运动的这个人要控告那个什么选美会，他自己去不想哪里去选美，选上了，他就说所有都是跟我化妆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见这个哈，这个到哪里还选美的时候，他还没有选上，还大闹一场，什么东西都是画上去的。当然，这篇文章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看下去的话，我想会发现很多很多丑闻。但是， 这里主的话，在这里圣经上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改变，就已经美丽了，奇怪不奇怪？当然我们明白，这是在天然生命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神对我们完全的悦纳。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管我们的本相如何，所以有首诗歌说，照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事实上我们不是很美丽的，可是在神眼中看，我们是完全美丽，无以复加，也没有需要减少，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他的爱子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悦纳了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照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 Just as I am。 很多人得救的时候，一开始得救就知道一件事情，照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那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以为既然这样照我本相，主已经完全接纳了，好了，以后就这样大摇大摆都可以了。不，以后如果就不明白，以后主会慢慢改变你。所以另外有一首诗歌说，主一天一天的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一天一天主又改变我，一天主又 改变我。那奇怪了，为什么刚开始完全接纳，到以后就要改变呢？现在我们明白了，不是说主刚开始好，不是主三心两意，而是照着生命的度量，一刚开始的时候所能接纳的，就是照他的本相完全接纳了。我想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哈，这跟我们所见生命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你的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主在哪里？他不知道，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吧，照着同伴的带领，照着别人引路，你就跟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的确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主，不知道该怎么样侍奉主，不知道该怎么样敬拜主。教会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虽然不知道，跟着教会走。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好像教会跟我格格不入，没有关系。不，你跟着走一段时间，你跟着走一段时间，你自然会走得进去。主就说，你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山羊羔代表他自己，这个山羊羔是被牧人牧养的小羊羔。我的感觉是这指他自己，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只是说他要带领更年轻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刚开始跟随经历里面，这个山羊羔讲的是他自己。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牧人自己会看顾，当然会照顾他。就是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分辨属灵是非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是属灵对或者错，而且怎么样讨主喜悦，怎么不讨主喜悦的时候，照着我们天然本相这样跟上去的时候，主自己负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很多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多祷告他一祷告主就听，那生命老练一点祷告主不一定听，主可能还把他责备，把我们责备的要我们改变，是不是？但是刚开始不完全认识主的时候，神自己俯就卑微来负我们的责任。你把他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你就不用怕，牧人自己会看见，而且自己会照顾。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经历我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自己跟随主的感觉是一样的，或者很多时候是能够从这里彼此引发更深的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那个男女相恋的情形，我们和主当中刚开始也是这样深受吸引。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经历跟不同生命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啊，不是，我这样说，不同生命不同经历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带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都走在这一个受主吸引路上，才开始走上去了。好，现在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说，王正坐席的时候，这个景致又一换了，从牧野进到王的宴席了。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中文翻译翻成良人，那你知道我们就麻烦了，尤其年长弟兄姊妹就麻烦了，因为良人一定指丈夫啊，良人不是指未婚夫妻，但是这里没有更好未婚夫妻的方法，你翻成情侣，因为以后同样的字啊，英文就好了，英文一个翻 lover， 一个翻 beloved， 不管结婚没有结婚，有没有夫妻的关系，都可以这样称。那中文里面因为很在乎婚姻这个关系啊，这个实质，所以没有结婚你绝对不能称良人。那我们就知道这里他称良人呢，事实上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联合，还没有还是在一个做朋友的阶段。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这里讲他自己的心怀，你知道吧？一个少女 她要把自己嫁出去，我用这个话哈，在以前希伯来的历史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并且许多女子今天还是这样的，把自己嫁出去，她有最宝贝的就是她的香膏。所以你记得吧，那个玛利亚来膏主，把一个真拿大香膏的玉瓶拿出来打破，把膏油涂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用头发来擦他的脚，香气就满了所住的屋子，所住的屋子。那个真拿大香膏就是少女要出嫁的时候为了要出嫁而准备的。所以这个真拿大香膏对于他来讲是表示他的心，他现在已经找到这个爱的对象，所以他里面的拿大香膏开始要用了，也许哪一天他要把它打破玉瓶，然后来膏抹自己，让自己变香一点。他说我以我的真拿大香膏就发出香味，开始引动他一种完全联合的渴望。在这里呢，我用什么话来讲呢？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要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好跟她怎么讲，中国人有些话我是不大会用啊。你知道我们中文英文里面我们中文的基督徒里面翻译啊，有一个翻译是不太容易翻译的，就是 commitment， 对不对？以前我讲过这 commitment 怎么翻法，投身。那有些香港来的人呢就翻成尾声，我当初很不喜欢尾声两个字，因为尾声好像下嫁要嫁给他的样子，中国人一讲尾声嘛，这是很委屈的，尾声下嫁，讲这女的男的也配不上了，嫁给他勉强嫁给他叫尾声下嫁。所以一尾声我就想这个 commitment 这个章实在翻得不好，但是尾声在这里倒是对的，这个女子开始有了 commitment， 有一种尾声以身相许的想法了，虽然还没有向他求婚，但他已经想假如这个人向我求婚可能我会嫁给他了，大概这样情形。所以在这里呢，他怀里的香拿到香膏呢开始活着了，从前香膏放着不知道干什么，现在开始想这个香膏有用了。那弟兄姊妹，其实这就讲到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开始归给爱我们的救主。这里讲到基督徒的经历啊，开始有了奉献的实质，你知道吧，我愿意把我自己投身在主的身上。常常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一生跟随到底，就是基于这样同样的想法，因为这个爱我能够接受，而且这个爱对我来讲是这样甜蜜，我愿意爱他。所以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拿达香膏所发就发出香味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在讲这是诗，这是歌，这是一种感性的话啊。他说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这个怀呀其实是胸中，这个墨药放在最贴心的地方的，女子放在胸怀里面最宝贝的东西了啊。我想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很暴穿得很暴露了哈，一定是内衣里面，而且放在她两胸之间最宝贝的地方。她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放在这里，当然她真正有的不过是墨药而已，但是好像她的良人就在她心怀里面。那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在这段里面这个彼此的相引，而且在这一幕里面呢，刚才我们讲第二景的时候啊，一方面这个男子看见他立直天真啊，我今天想自己写这些话是唐明皇的话想起来啊，立直天真难自弃是吧，或者我换一换天真立直啊，这个的确是很美丽。然后呢他也心仪心许，自己呢开始对于这个男子啊愿意以身相许，愿意把自己完全嫁给他归给他。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什么叫隐基底葡萄园呢？什么叫凤仙花呢？你知道葡萄园一片都是绿的，葡萄不开花的，葡萄开的花很小很小根本看不见的，但是凤仙花是很红很红的，而且非常艳丽，远远就看得见。他就说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中国人就会这样形容了。他没有这种话呢，他就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又是葡萄园。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主所在的地方就是葡萄园，主一直在葡萄园里做工，葡萄园就是他工作的范围，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工作的结果成果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女子开始对于她的这个未婚就是这个情侣的爱慕已经到了相当高潮的时候了。第三景，这个男子开始回答，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里主的第二个形容不是叫他是骏马了，是叫他像鸽子，说他的眼目像鸽子一样单纯， 一样可爱，一样红了、啊、有感情的感情吐出来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在这里，也许没有见到格子哈。这次我去阿拉巴马，有一位弟兄陈教授啊，他跟我是高中同学了，哎，他我住在他家里，他养了几只格子，那格子哈很漂亮，格子，而且一早放出去，晚上就回来。格子很奇怪，晚上天一黑就不飞了，一定在屋檐下面，到第二天才开始回到窝里面来。那个格子眼睛真漂亮，因为格子眼睛好像透明的，红的，眼圈一圈是红的，所以你看见格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看你。其实不一定，可是你看到格子的时候，你就觉得格子在看你。那这一个情形呢，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像格子眼。因为这个女子真的是全心贯注在这个男子身上，完全爱他。我们上次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我们刚才讲过，那作诗人说，主啊，在天还有谁呢，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也没有我所爱慕的，就是真正单纯眼目注视在主的身上。这是这个女子生命觉醒，她里面有一种爱，要有归属感的时候，所对主发，对对她的良人所发出来一种直接的，一种很自然很强烈的一种爱的吸引。那这也是基督徒在属灵路上开始有了警觉啊。今天下午我去看望这个郑安之黄一凤姊妹，黄一凤看创车，昨天创车，所以掐了一个脖子。黄一凤，郑安之呢还有工作，所以他还有 appointment 就到巴西去了，带这个的去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在谈的时候，我真正看见我们一生在世上的工作，无论做多大，有一天都要停下来，而那个时候我们生命该归给谁，我们一生追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必须在我们里产生觉醒。那这个女子，每个基督徒就这样开始有了觉醒，我要归给主，因为主值得我爱慕，我的爱情应该归给主，他配，他的眼目就单单仰望在主身上。十六节，我的良人呐、啊，你甚美丽可爱，你看见没有？他们中间的称赞就彼此的称赞。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会子。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里是彼此中间的对唱，而且是觉得那个爱的吸引跟爱的甘甜。弟兄姊妹，你必须拿一种情诗的态度来读这个，不然的话把它当作预表来解经的话，完全没有意义了，你完全不能明白那种罗曼蒂克的味道。你想想看，假如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青草地上面徜徉的时候，两人完全不受限制，彼此称赞对方，那个美是真的美。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夫妻的关系真是经过十年二十年完全走上属灵的路，完全走上这里雅各书所讲婚姻的那个路的话哈，我想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想起跟你的爱人、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在一个最最甜美的环境里面，在完全没有人打岔情形，彼此吐心谈心，那倾心吐意谈话的那种味道，应当是心里面有温柔感，会引起温柔的感觉。神造我们要我们懂得什么是爱情。那有一天我跟一个人讲，我说那不讲我或者不讲这个例子哈。你记得吧，以前我讲过一个事情，我在Bowman 那里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说夫妻中间的问题，我说基督徒生活夫妻的问题，我说你想想看，你花了那么九牛二虎之力把所有情敌打败，把太太讨回家里来，然后你就放在他，把他放在家里，你也不理他，下班回来再不跟他讲话，出门你一个人出去，我做什么？什么时候是你和你的妻子谈心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里的情形，他们在那彼此谈心 the time they spend together。 那我们跟主当中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能不能真正因为爱的吸引和主花一点时间在那彼此谈论？谈什么？你说如果你爱主你就有话谈，如果你不爱主你没有话谈，就这样简单。如果你不懂得欣赏主，如果你不是愿意把全身投在主身上，你当然没有话谈。这里他称赞主的美丽，主称赞他的美丽。我们以青草为床榻，我想一定在户外，在田野里面。香柏树正是长得高高的，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松树为会子，松树横枝子过来，就是我们的房屋。弟兄姊妹，想想，你要用心来读这些东西，用你的 用你的想象力来读这些东西，你要先把它想象是一男一女在热恋中间的时候，在完全没有第三真正自己学会在主的面前这样倾心吐意，告诉你主说你爱他，主也对你说他爱你。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雅各书是感情是爱情的书啊。今天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受理工科训练出来的人不大罗曼蒂克。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同学，他读心理系的，写一篇文章，第二天给所有台大女孩子骂死。他说他不给所有台大人骂死，他说讲到罗曼蒂克，然后那个朋友第二天人家叫外号叫对他罗曼蒂克先生。其实这个也是个真是个阿姆林了，真是目知目觉的人。他会写文章，但他自己并不是像他所讲那样 romantic。那天我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们同时待在台大的校园里的人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真的我们不懂的罗曼蒂克，凡是工学院出来的人都是一板一眼的，什么事情都不懂。好像他感情里面不会很温柔、很轻巧、很甜蜜、很有反应的和他心所爱的人交谈，不会。我怕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到一个地步也是这样规规矩矩的，真的不懂怎么样在我们和主面前倾心吐意谈爱情。实在讲起来，这个书很难讲，雅各比什么都难讲。哎，你们看看我是不是 romantic 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我跟我太太感情总还不错，20年过来了，真正的看起来真正是心里有这样的交换感情流露的时候，是我们真正甜蜜的时候。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荆棘是指着一切其他的生物，而单单百合花吐出来。所以看见没有，刚才那里女子说你是荆棘里葡萄园里凤仙花，这里男的就回答说你是荆棘里百合花。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进了宴宴所，以爱为妻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非常非常亲热啊，弟兄姊妹们。而且这里讲的话，这是享受爱情啊，爱情是他的美果，叫他心里都是饱足的。他在那里完全享受男的给他的爱情。就是我们到底谈过恋爱没有？我不晓得怎么讲法呀。我自己讲，我自己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啊。我不是一个很会讲这些事情的人，但是要用想象力，要用想象力想象这些事情。你把自己放在这图画里面，看见这里一对男女在这里彼此接纳、彼此欣赏，觉得爱的甘甜。有些时候我想女孩子在这方面比男生占便宜，因为好像我的了解里面女孩子多半比较 romantic。 弟兄姊妹们呢，有一天真的我遇见一个人，我真的跟他讲，我说你怎么不懂的，你会约你太太出去吃顿饭你会不会呢？我说不要每天就从 office 打个电话回来，你会能不能约他有一天，哎 darling 我们出去吃个饭好不好，你会不会讲这个话？这我不会，他就是告诉我他不会，他就是告诉我 我做不出来，你告诉我教我，我还是不会，好像僵掉了一样。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来读雅各的，真是读不出东西来。所以要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这个感情奔放自然流露，真的要懂得这个情景，在那个清脆的原野里面，头上有香柏木，有松树，这里有百合花，那里有一堆荆棘，我想苹果树在这里啊，我想都是见景生情的形容，对不对？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讲。假如夫妻中间能够有这样一个情趣，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联想都能够想起你们中间的爱情，我相信这个婚姻是非常有滋味的。假如你看见门也有一段故事，叫你能想起你的妻子；假如你看见窗，它也有一个故事能够想起你；看见这个东西，看见那个桌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当中甜蜜的回应的话，这个爱情一定是非常稳固的。对不对？真的，很多的人都是等到他那一半 则损了，先比他去了，比他先去了，才看见那些东西睹物思人，才里面有感情的成分在里面。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我们的感情冻结了。我这里顺便也讲一下夫妻中间的关系，是不是真正的爱的吸引应该这样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叫你讲起情话。我就用情话两个字，我想这里我们是 mature audience 啊，你和你太太中间讲的话，你和你丈夫中间讲的话，别人不一定要懂，但是你们彼此懂得，这里面有充满了甜蜜。苹果树也可以变成一个谈话的对象，青草也是你所称赞的对象，葡萄干样样事情都可以。哦，他说因我思爱成病，爱到没有力气，爱到软掉了，真是爱病了、这个不是真正病，这是好的事情啊。这不是单相思，因为他跟他的情人是在一起，但是因为爱醉了，爱迷了，爱得昏滔滔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妈妈在这里，我年轻时候真是，就是我太太了，神不守舍，我妈妈很担心，怎么又发昏了，又发昏了，又发昏了，思爱成病啊，就是思爱成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昏的时候啊？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太太中间有没有发昏的时候，思爱成病的时候？同样情形，你把它放在你和主的关系上面，在主的面前说，主耶稣，我真是爱你爱疯了，真是爱你爱病了。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弟兄姊妹，这些话都能够对主说的，不光是对你的情人可以说。既然写在圣经里面，你的里面有这样爱的感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雅各书的话对主来倾吐。我知道有个属灵的姊妹，她现在年纪也蛮大了，会背整本雅各书，她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用雅各书的话来对主谈情说爱，告诉主说我多么爱你。弟兄姊妹们，这是最最美丽的话，而是能够代表我们属灵的感情，又能够说出那个属灵的真实来。这些话如果能背下来说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主一定非常喜悦。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哦，主啊，你的左手在我头下，你的右手将我抱住。弟兄姊妹们啊，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爱的人，但在属灵上面，耶稣基督会不会这样成为你的心爱，就要决定你和他中间的爱情那个吸引力是多深多强。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曾经说，我爱主第一，我爱你。哦，刚开始的我们说，哦，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第一。但后来有一天慢慢有点长进了，他跟我说，我现在我爱主第一，爱你第二。我气得个不得了。但弟兄姊妹，真的夫妻之间的爱不能和主中间爱相比，但是有一点经历会叫我们更爱主。弟兄姊妹，神造人，你知道第一个造的是婚姻，为什么？要想一想，因为爱的感觉，这个感情的东西是神所造最奇妙的。我今天来的时候在想，猫了狗也可以有配偶生育下一代，但是我不大觉得猫狗有爱情啊，有没有？禽兽不晓得有没有爱情，我想没有，人有爱情，恐怕只有人有爱情，因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而他给人设立第一个关系是婚姻的关系，为了要让他有一天能够明白，他和神中间应当这样相爱。我相信读了雅各书以后，你会爱你的妻子多一点，恐怕你和你夫妻中间关系好一点之后，你会爱主也多一点，或者反过来讲，因为你爱主的缘故，你知道这条爱的路，所以在你夫妻的爱中间也能有更好的发展。这个女子在这里真是醉了，她说因我思爱成病啊，她的左手在我头下，她的右手将我抱住，我这样仰脸也看见她，闭上眼睛她的呼吸在我的上面，我张开眼睛她对我深情的望着。好像我在写小说，好不是哈，我不要写，我就来形容一下，要用你的想象力来明白这里所讲的情形啊。你张开眼睛，你所爱的人看着你，你闭上眼睛，他的呼吸在你的周围。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更亲热的事情，更亲密的事情？ 我们和主当中也有这个关系，只是我们不大明白，也许我们还没有觉醒。但有一天觉醒了，我们也愿意进入这样的一种追求，这样一种感觉，开始有一种吸引力，而且慢慢的投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可能是男的说的，因为女的在他怀里面。哦，让他享受，也许我的手已经麻了酸了都不能动了，但是不要惊动他。也许天已经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他在我的怀中。弟兄姊妹们，这个 romantic 的感觉，神造人是给人这个，而我们和主当中也有这一类的关系，也有这样亲密 romantic 的爱。我们的心事主完全知道，我的主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外面，在我的里面。我闭上眼睛，他在我的心中；我张开眼睛，他在我的周围。我所有一切的爱情，能和他分享。我能对主说，我怎样爱你。我再说，这里雅各书上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主所最爱听的。这叫爱主，这叫爱主，这是爱主第一步，受他吸引。这个叫爱主。不是我们来到教会一个礼拜来按时来几次，当然也有这个成分，因为顺服他。不是我们奉献多少钱财，当然要奉献，这是神的命令，当然我们愿意舍己，但是这个爱的一种结果。真正的爱是里面和主那种不能分离不能割舍的感情啊！哦，我爱我的主，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是这种彼此相属、彼此受吸引、不能分开的关系。这个是需要时间来培养，这个是需要我们的生命眺望来觉醒，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慢慢一步一步发展出来，到最后我们醉在他的爱里面。世人歌颂今天人间的爱情，但他们不晓得神已经把这个爱给我们，在正常的夫妻之爱里面有。更加可贵的，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并且神自己就愿意和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相爱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实在觉得需要求主的怜悯，让这些话不是这样机械性的说在各位面前，启发我们里面那个爱的活力来开始爱主，懂得怎样花时间在他的面前，跟主中有真实美好的交通的关系。我再提醒各位，主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Union and Communion， 联合与交通，联合与交通。主要我们进入这样的联合与他的交通。